因为已经到3月底了，下个星期一就4月1号了，马英九就要出发了，就要去北京了。四月，我最关注的是咱们的国防部军方呢所发布的在金门的各个岛屿要举行的对海的实弹射击。因为这次的对海的实弹射击，虽然军方的发布了，就是说射击的日期、时间、区域，那这些方位啊、高度啊等等呢，都有标注。那时间呢，几乎呢密密麻麻的布满整个4月份。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虽然军方说没有针对特定对象，我说你在金门啊，在这厦门的家门口啊，在整个福建人、整个厦门人的眼皮底下，实弹射击，你再告诉我说没有针对性，天天的在我家里面的门口呢，就像昨天那个民宿的老板呢，到数位部去轰三枪，他轰三枪轰完了之后，虽然开枪呢是不对的，可他轰三枪轰完了之后，如果他说我没有针对特定对象，你会听得下去吗？如果没有针对特定对象，你到我数位部来干嘛呢？把我的玻璃门都轰烂了，你干嘛呢？所以就是明人不做暗事，那大家呢，反正呢也不用呢在那边呢就扯淡，演习就演习，而且演习非常有针对性。今年的实弹的射击尤其有针对性。但是当我看到呢那个实弹射击的对海射击的那个时间、地点、范围，那个已经如果天气好一点，听力好一点。我估计站在呢厦门的海边都有机会听到呢那个，就是说那个呢开枪的声音，这么近，你都已经在这失语了，都已经是在大惊小惊、大胆二胆的更小、更前面了，都已经在失语的方向了。那个呢跟小金中间呢夹着就是所谓的刘武店水道。这个水道呢，本来是厦门呢进出的非常重要的水道，但是呢，因为现在淤积搁浅，淤积的关系啦，因为呢那些水道的淤积，所以才会导致在那个地方呢活动的船只，渔船也好，商船也好，观光船也好，经常会偏离航道，就是要躲，要避免搁浅。那现在大陆方面正在疏浚那条航道，刘武店航道。那你在那个地方，你要做实弹的射击，这么近的距离，同时现在金厦水域的气氛本来就非常糟，两位你罹难的渔民的遗体还摆在那金门，还冻在那儿，还不知道怎么样善后呢。然后台湾的现役的士官，以吊客的名义飘到对岸去了，两个人飘过去。一个没有军职的回来了，还有一个有军职的还在那儿。那有活人有死人都卡着，大的气氛呢都很糟。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要做有针对性，而且是朝着大陆方向的这么近距离的实弹射击。平常如果说大家呢关系好，我就装没看到算了。但是现在的气氛，520就职前的气氛，现在两岸剑拔弩张的气氛，每一天我说了，台湾的媒体几乎每一天每一周充斥着大量的战争新闻。那这种的战争新闻，谈到大家都有点麻痹了，都已经觉得好像大家都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了。那你看到现在的政客，现在的媒体每天都把自己打扮成战争贩子，谈战争谈得呢口沫横飞。 没有任何的降温的避战的动作，大家呢都把自己打扮成老鹰，不管是不是真的老鹰啊，那都把自己打扮老鹰，都很勇。在前几天我在节目当中我有讲过啊，我高度的怀疑今年四月的实弹的射击，对海对着大陆方向的实弹射击，尤其在刘武店水道，尤其在施予方向的实弹射击，我高度怀疑最后能够呢如期如职的进行。往年算了，但是今年我认为大陆方面不可能不反应，那就告诉你，那就擦枪走火的机会就很大了。所以金门四月份山雨欲来啊，不要觉得好像都没事，因为台湾的这种的新闻的速度啊，台湾的这种的新闻速度会使得一件事情三天没有人谈，你就觉得这件事情过了。可是就像是这些的战争贩子，每天呢都在做一些战争的讨论，贩卖一些黑色的情调，但是不太能够去感受到呢逐渐呢累积的像个压力锅一样，那个压力锅什么时候呢会爆不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永久承受压力的，到了某个临界值它一定会有反应，一定会炸锅。就像最近大家讲的第一季而已，已经第一季还没过完，可是军中已经九起的命案几乎都是自枪，那这些自枪的案件包括最近在讲的像是总统府的宪兵到昨天到前天看到国防部长邱国正好像也等于是拍板证实就是那个执行的班表有造假。你知道这个造假如果说是事后因为出了人命之后啊怕有事啊，然后赶快呢造一个假的卫哨的班表，那这本身呢都有在湮灭犯罪稽证的嫌疑，因为这宪兵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自枪是因为压力大到受不了，竟然还能够排得出战二歇二的班表，当过兵的，虽然我当军官了、啊、可是呢在士官学校受训的时候总是要站卫哨的，那个战二歇二你能够站几次，那个基本上面尤其宪兵必须要站很挺啊，作为总统府的门面站很挺，还不能够站三七步呢，当你站很挺两个小时下来就铁腿了，你铁腿的时候才刚坐下来，你想要坐下打个盹，不要说呢脱衣服，告诉你站二歇二、啊、以宪兵的衣服不好穿呢、啊、站二歇二你下来之后啊，我估计你连脱衣服啊卸腰带都不会啊，靠着就休息一下就准备再上去了，不要说战二歇二，战二歇四都会要你命的。可是我就想说，那宪兵人这么少吗？去年不是整个的首都的卫戍的宪兵才刚扩容到一万多，扩容一万多，连公馆都成立了新的宪兵队，那。扩容宪兵应该增加很多啊，因为要保护蔡英文啊，保护赖清德啊，所以宪兵增加很多，这是保护总统避免斩首的铁卫队，像211营这天下第一营就竟然发生这样的事，你就知道军中的压力啊是一直都存在的。今年是呢恢复一年期征兵的第一年， 才刚开始三个月，可是你看到的所有军中所传出来的讯息，你正常人大概都会头皮发麻吧？我不懂，就是这种的讯息，好像都把它切割成一个个案，不管他是在他是在就是说呢陆总部的航特部，或者是在宪兵队，总之在军中不同的单位里面很密集的发生。你就得要注意，它不是什么军中的什么心理智商啦，我打个什么心辅专线就有用的。基本上面是大的气氛的那个压力锅越来越清楚了。好，这种的意外事件呢会越来越多。相反的，同一个时间呢，你看到因为520快要到了。牛鬼蛇神呢，就像三月的节气啊，惊蛰过了之后啊，那种的奇奇怪怪的虫呢都爬出来了。你现在看到的官场上面呢、啊，就是天大地一声雷之后啊，许多的有毒的奇奇怪怪的这些虫都从地里面出来了，都想要在520之前呢谋个一官半职，大动作都很多啊。所以你就看到邱国正的儿子也出事。我怎么样？邱国正的儿子谁认识呢？看了新闻才知道，他儿子以前是在军警局，调到国安局。那邱国正也在国安局呢，担任局长一段时间，所以呢，还曾经呢父子同科。好，但是现在呢，爆出来是说他儿子嫖妓。那。新闻出来的露宿招数，这跟之前罗志正在选前所曝光的那一系列的那个影音照片，那现在就很坏啊，就是除了影音之外，怕影片模糊不够清楚，还附照片。那让你附照片之后呢，去比对影中人，模模糊糊你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影中人大概是哪一个人。那邱国正的儿子呢就被点了。但是点了之后对邱国正会有啥影响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事件曝光了之后，相关的单位呢并没有去为邱国正的儿子圆，并没有说啊这不是，并没有那他儿子呢也没有罗志正啊，或者说洪森汉的勇气，邱国正跟洪森汉都是极力的，就是否认呢自己是影中人。虽然看过人说啊，如果那不是你，那就见鬼了。可是人家就有不道德的勇气，可以敢于呢睁眼说瞎话。可是邱国正的儿子这个照片到现在为止，当然可能因为他有军职的身份了、啊。所以就没有否认，就军方呢就啊，我们要赶快会调查了，如何？可这事件对邱国正会有啥影响？背后有没有阴谋论？我相信有啦。那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谈阴谋论的人，但是你在官场百态看久了之后啊，你大概知道什么时间会大量的出现什么事儿。他背后总有一套的逻辑，那逻辑都还是一个权力逻辑。邱国正的儿子，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最近台湾一堆的战争贩子的语言，每一个部会首长争先恐后的发表他所主管的部会的战争准备。那其中呢，当然讲比较多的是国防部，这是他的本职嘛。邱国正话讲的不多嘛，邱国正在告诉你的就是不久之前才告诉我们改变了第一级的定义，大呼说那你敢打吗？他也在告诉你，就是说呢，我睡不好，他告诉你我常常睡在横山指挥所，爸爸当国防部长常常睡在横山指挥所，但是儿子传出来是嫖妓在宾馆里，这落差很大。这种的落差大概就会让邱国正再干下去都很困难，因为他直接呢去撞击到的是你作为一个国防部长的领导威信。 如果你儿子这件事情是真的，大家看着你的，就是那你还有什么资格来领导我？你儿子是我们的同袍，你告诉我们你夙夜匪懈，你为了台湾的安全，你睡不着觉，你睡在横山指挥所，家就在台北，都不敢回家，睡在横山指挥所，那基本上是暂时的战备状态啊。如果部长爸爸睡在横山指挥所，结果传出来是，可是到底真的假的？你儿子不紧张啊？你儿子在宾馆里在嫖妓啊？那照片还一堆啊？这个不管是，除非你能够有效的去澄清这件事情，否则光这两件事摆在一起，你说520之后的国防部长还是邱国正，我就不太信了。当你说不是邱国正是谁我不知道，那反正现在觊觎者众啊，大家呢在排队的非常多。就爱点你 UFO。